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琴，
我是信年熊乐，
我是雅比该。
你把大家吓死了
新年近了嘛，应该要有这个新年的气氛嘛。
没错，今天已经是12月28号了，我们快要迎接2025年。那么希望呢，你可以为自己定下新的一年的目标，我们可以陪伴你，鞭策你，一起去完成目标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4章1到21节，准备翻开这个很沉痛的经文了。可能很多人看完经文有个观后感，感觉约伯你真倒霉啊，他遭受的一切苦难真的是白头人送黑头人，全身长满疮，一贫如洗，都是由天上发生的。神魔拿约伯来比试，那约伯算什么呢？玩具吗？棋子吗？撒旦邪恶狡猾，人尽皆知，但是慈爱的神呢？读到第三章骇人的独白呢，我们也会替他感到可怕难过的。但是呢，当事人他并没有背弃神，他求问的不是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呀，他求问的是创造主，你的旨意是什么呢？在这个阶段呢，约伯并不是孤单一个人的，他还有三个从远方特地前来安慰的朋友。我们先回顾一下2章11到13节，当那三个朋友知道约伯遭逢巨变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呢？
这三个人呢，就从本处约会同时来到约伯那里，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他们同约伯7天7夜坐在地上。
谢谢亚比盖的分享，让我们再回想二章那个情景，大伙儿都在哭，都在撕裂外袍。那熊乐，你觉得这三个朋友算是有情有义吗？
哇，我觉得他们绝对是非常好的朋友啊，因为约伯他自己已经非常的惨了，他自己已经在剃光头发撕掉外袍了，然后朋友来除了一起哭以外，他们也一同的撕裂外袍，所以呢应该真的是交情非常好的朋友呢。
嗯，看见友谊的珍贵呀、家道中落呢，就是看清真面目的时候，谁会在你落难的时候躲得远远呢？因为怕你向他借钱嘛，好像呢你家瓦上的霜关我什么事呢？可是呢亲眼看到你长满脓疮，有的人靠也不敢靠近，可是那三个朋友那7天7夜就真的是默默陪在他的身边了。有些时候呢距离远少接触呢也不代表关系是不好的， 好，那七天之后，约伯终于打破沉默，他一开口就是咒诅自己的生日。从24句诗歌当中呢，有很多的疑问，譬如什么呢？为何我不出母胎而死啊？为何我不出母腹绝气等等？听到别人抛出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可能也会忍不住谈谈自己的看法。那首先，我想问问，第一个回应的是谁呢？
应该是提曼人以利法，他应该是最年长的一个人。
4章1节看到，原来是以利法，我们估计他年纪是最大的。那么他说什么呢？3到4节，他一开始怎么形容约伯的为人呢？我稍微尝试演绎一下第2节的经文，让大家感受一下吧。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他怎么看约伯遭受的困难呢？
一开始就说约伯的为人就是素来是教导人，然后在人软弱的时候去坚固人，在人跌倒的时候去扶助人。原来约伯是这样子的。
进一步了解哦，原来约伯除了纯良正直之外呢，他曾经也真的是教导过帮助过很多的人的。那熊乐，我来问问你，如果朋友他现在在你旁边抛出很多的问题，而且语气悲痛万分，夹杂怨气一阵的发泄，你也会像以利法那样啊，我真忍不住了，我不管你难不难受，我也要说了，接下来说的话都是对你有好处的。
我会觉得呢，如果年轻一点的熊乐的话，我绝对会是以利法这样的做法，因为觉得呢，他负面嘛，信耶稣的人，我们不可能这样的负面嘛，所以一定要纠正他的这个不正常的思想，不正面的想法，一定要纠正他，这个是非常年轻的熊乐犯下的错误，然后换来的就是惹来那个朋友的讨厌，然后我们就绝交了。真的是一个很悲痛的一个教训。所以呢，现在熊乐成长了，我会了解真的是第3章的那个约伯他说的话真的是好像我以前朋友遭遇了大患难，然后他就非常的负面，他说很多的话其实都是情绪的话，因为他不能够去了解去消化自己在经历什么嘛，他只是沉浸在那个悲痛的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朋友最好的就是在他的旁边去听他说什么，听他的声音，不论是有多负面的，他只是想要一个耳朵在旁边，他再发泄一下而已嘛。
可能我们看到朋友被一层厚厚的负能量包裹着，你真的会忍不住想跟他说，我知道你很痛苦，张晴，我知道你很痛苦，但请你别这样好吗？如果我们说出类似的话，你下意识是否定对方的情感，我不允许你再放负，我不允许你再这么颓废，你给我振作起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出类似的话。那么亚比该，你从观察4章5到6节，你看一下到底以利法他接下来对约伯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以利法他在开始的序言中称赞约伯昔日所行的，他对别人的勉励。然而其实这句话最隐藏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以利法在责备约伯，他的意思说，约伯你曾教导别人要忍耐呢，如今你自己竟然遭遇挫折却不忍耐呢，却迷糊了，却惊慌了，却软弱了。以利法的观点就是苦难必定是犯罪的结果，他一口咬定约伯的患难就是他的罪行所致。以利法认为因果报应，他却忘了其实还有例外。
所以单单看前面那两句呢，绝对不是单纯称赞约伯循循善诱，因为像您刚才说，往下看我们就知道原来是话中话，他好像感觉约伯你怎么不堪一击啊，你能救了别人，但是现在你救不了自己啊。我们特别可以留意一下经文那里说的盼望跟倚靠呢是同义词的，当然你可以从正负两面解读这番话，如果负面的话，可能以利法是讽刺约伯，你的正直啊，你的盼望原来是不靠谱的，在关键时刻竟然不能够派上用场。但如果从正面的角度呢，可能真的是提醒约伯，你撑着点呢，只要你心存盼望的话，神一定会重新的恢复你的，不要再灰心丧志了。那么7到9节，究竟以利法是怎么看约伯这一次的苦难呢？
真的是 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以利法他在前面就是好像亚比盖说到的，把约伯他之前的怎样的行为就是拿出来做一个陈述，后面就是攻击约伯他本人了。你不是这样很好一个很好的老师的形象吗？
嗯，
现在你自己跌倒了，你怎么患难临到你，你就昏迷了啊，爱敬你你就觉得惊惶了，你不是在倚靠神吗？你不是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因为你行事纯正吗？哇，这个对于约伯来说就是一道又一道的攻击啊。
嗯，真的是攻击，不是安慰的话，就搬出一个普世性的原则，好像倚老卖老的阐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论，是这样子吗？熊乐，你刚才的分享
是是是。
那张琴老师你怎么看我们世人一般认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套理论呢？是这么简单就能够解读约伯为什么那么苦吗？
其实应该是我们都期待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我们都是这样期待，然后就让人不会随便作恶，然后恶人也会受到那个惩罚嘛。以利法没有说错，但是这个理论原则不能够用在约伯的身上。
我们看到经文那里说无辜跟正直是同义词，那么灭亡跟剪除也是同义词，好像以利法在这里想说，你趁着还没被剪除，约伯你应该悔改认罪，约伯如果你再说那些咒诅的话呢，可能会累积你的罪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好像刚才张琴也说了，在以利法的思想概念里头，你苦因为你有罪，你有罪所以你会苦，非常简单的定律就能够解释一切的苦难，但并不是这样子的。当然他说的话你也不能说他说错，确实恶人会遭到神的惩罚，但是不能够套用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那么九到十一节我们再往下看，他又有什么理据证明神一出气审判人，人是站不住的呢？
在九到十一节他就说呢，说人若行得重，那一切都会好，人如果做了坏事呢，神就审判，但是神的审判他认为是有时是渐进性的。比如说在刚才的经文里面第八节里面我们读到，他就说好像是麦子慢慢成熟然后收割，那有时的这个审判又是突然的，就好像是风暴，就好像是狮子扑食。所以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审判必定将要来到，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所以他的理据呢也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很简单的，恶人不管你是哪个种类，你是很斯文的败类也好，你是凶猛暴烈的也好，在公义的神面前无所遁形，你死定了啊！正如旷野刮起的狂风一瞬间就会摧毁和田。但是以利法你现在在讲什么呢？这种因果报应的典型例子你竟然套用在你的好朋友好兄弟约伯的身上。待会我们再说说，如果我们是约伯，你本来想跟朋友诉苦的，你本来期望他们会跑过来安慰你，结果你竟然说出这番话，约伯的心情会是如何呢？
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想做或想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
如果今天神说我要拿走你所拥有的一切，你还会相信并且跟随他吗？
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没有真的发生过。我觉得如果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经得住这个试炼。
要不这样子，我换个角度，不要那么极端，拿走你所有的一切，就是容许一些试炼在你身上，那你会怎么想呢？
我当然会警醒，先会警醒，先尝试努力去胜过这个试炼。
我心
情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四章一到二十一节，约伯出事，三个朋友不顾一切 第一时间去看他，看看能帮上什么忙。首先发言的应该是年纪最大的以利法，他让我们知道，哦，原来约伯曾经扶持过帮助过很多人的。那么现在以利法尝试用他所认为的智慧道理来解释约伯你为什么会受苦。那如果你是约伯，坦白说，你本来呢希望向朋友诉苦之后他会稍微安慰一下你，结果他好像连珠炮的那种发表意见，你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
哇，我真的要直白一点说呢，我觉得真的比听脏话更难听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嘛，因为我以前有过类似的经验嘛，就是我的朋友他在低处的时候我这样的安慰他，然后换来的就是他跟我绝交了。
嗯，
然后呢我在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角色扮演一样，然后我就做了那个情绪低落的那个人，然后真的有一个前辈他这样的跟我说一番道理，就是说神没有祝福你一定是因为你有罪，熊乐你去认罪吧。我都觉得一定是这样吗？一定真的是这样吗？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有一些基督徒的他的那个价值观其实是很二元的，就是你有祝福一定是你做对了一件事情，然后你遭遇了一些失落的时候一定是你有罪，所以你一定要去认罪，不然的话神的祝福不会来到的。哇，这超级难听的，
好像数学题一加一一定等于二，二加二一定等于四。
我就发觉了原来真的有些基督徒他是这样的思考，就是很简单的去敬拜神，很简单的去爱神，但是呢在跟弟兄姊妹同行的这个部分上面就觉得好像需要多一点的修炼啊。
嗯，如果我是约伯，心里的委屈顿时是增加好几倍的，因为以利法是不允许约伯你有负面的情绪，也不允许约伯你惊慌软弱，他根本在这个阶段是触摸不到约伯的痛点。我们常说一个人最怕他没有同理心，还有慈悯的心，真的是拍板定案，你遭受祸患一定是你自己出了问题，一定是你犯错，像熊乐说的，你赶紧悔改认罪吧，否则的话呢你遭受的祸患只会越来越多的。我不知道当时约伯心里在怎么想，毕竟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但如果我是约伯，可能我也会想到创世纪的一些人物，譬如亚伯啊，他没有犯错的，但是被该隐杀了，还有约伯他自己那十个孩子，难道我的孩子他们是因为不敬虔所以惨死的吗？可能脑子里都会有很多的疑问的。我们再往下看12到16节，以利法这个时候呢以长辈自居，继续分享经验之谈。那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呢讲自己的特殊经历呢？亚比该他到底有什么经历呢？还蛮特殊的，真的。
以利法他讲了一个他的经历，他在夜间见了异象，说有灵停在他面前，并且有声音说话，他要用这样的经历来证实他接下来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这个经历真的是神的启示吗？我想也未必然，因为他的经历有一些不符合神启示的模式，他缺乏神直接的权柄。因为这里没有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或者说耶和华说的。第二，神不会鬼鬼祟祟的吓人，也许以利法做了是个噩梦，却自以为是个异象。神和人的故事以利法没有讲完整，不错，人是住在土房子，最后要归于尘土，人死是早晚的事，也像拉倒的帐篷，但是人也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神不仅公义而且蛮有怜悯和慈爱。
所以以利法突然就讲起一个属灵的经历吧，一个异象吧，他感受到灵的同在，感受到神亲自跟他说话，好像他想带出的论点是谁能谁有资格跟神去比公义比圣洁了，连天使都会有瑕疵都会有过错的。以利法选择在讲了那么多话以后在这个时候分享这个属灵经历，他想带出什么目的呢？他希望约伯听了以后会有什么反省呢？
他要说的话的重点是在17节，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做他的主洁净吗？就是没有人比神公义，就是约伯你也不比神公义，不比神洁净，你认为你这样做是对的吗？表达他的意见以前 说出一个意向，就是想要增加他说话的权威性，就是你要听我接下来从意向而来的话，这样子
有那种前辈自居，我说话是有权柄的，我说这番话都是对你有益处的，好像他的论点再讲一遍，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不义，都是不洁的，包括你约伯，你别以为自己真的是很完全的正直，你肯定也有很多隐而未见的罪，你敢说自己仰天无愧吗？说来说去讲了老半天，还是回到那个原点，苦源于罪。那么刚才张琴谈到，其实十七节是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关乎到两个问题，人在神面前是否公义呢？人在创造他的主面前是否洁净呢？根本不是的，因为人那么脆弱又那么短暂，怎么可能完全，怎么可能没有罪呢？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以利法新的一个论点嘛，这么说十二到十七节，他后来十八到十九可以分成两段看的，二十到二十一节他用了哪两个理据继续支持自己的论点呢？我感觉他真的好像来参加辩论比赛那样的哈，甲方的论点啊，苦难一定是因为你犯错，他到底用了什么理据呢？
真的好像有辩论比赛支持自己的观点呢。
嗯，
第十八节他说呢，就是神的使者他的臣仆也都会愚昧的，就是说天使吧。然后呢在第二十节呢，他也都把人呢比喻成这个帐篷，那个绳子他取掉了，然后整个就塌了，他用这两个的比喻去形容我们人在神面前如何的脆弱，
主观经验在加强上述的一个论述吧。没有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他想说的是这个人跟神的差距这么大，你怎么敢在神面前说我没有罪，我完全正直呢？口气也太大了吧。其实他讲这番话呢，也是针对约伯在第三章那个很骇人的独白的，你不应该再放肆，不应该再怨天尤人的，好像他连珠炮般的意见呢，针对那二十四句诗歌他听起来很不顺耳的怨言，甚至他觉得约伯你发出的是谬论来的，所以他才有这番的言论呢。我们看到这个是他后面指出的一些理据吧。好，我们再看一下，总结一下到底以利法他是怎么看苦难呢？我们都读到这里了，今天我们不会每节每节经文很仔细的解读，但是整体来说，你同不同意以利法看苦难的观点呢？小心哦，有可能我们以前或者我们目前都会有相似的思想概念的。那亚比盖你怎么看他的论点呢？
以利法他认为苦难就是人犯罪的直接结果，他把苦难看成是神的惩罚，那我是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的。苦难有很多的原因，以利法说的只是苦难的一个原因，那还有原因是因为人犯了罪，地受了咒诅，造成许多的天灾啊，地质的灾害啊，或者说因着别人犯罪，因着别人酒驾把一个无辜的人撞死了，他也在这场苦难中死亡了。还有原因就是神对人的试炼，比如说保罗身上那个刺带给保罗很大的痛苦，他祷告求神挪去，但是神没有挪去，而是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第四个原因就是撒旦对人的攻击，比如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约伯，他所遭遇的不是因他犯罪，而是撒旦的恶毒。所以我们不要一看到基督徒遭遇苦难就给他们扣一个犯了罪的帽子，如像尼可胡哲，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无腿无胳膊的海豹人，但是他却靠着神的恩典一步步的走过来，大学毕业他又能够游泳，又能够滑雪，又在各国演讲，出了自己的书《人生不设限》，他的经历鼓励了无数在绝望中的人。
嗯，我真的很谢谢亚比该，我好久没听过尼克胡哲他的故事，真的让我回忆起他面对的苦难呢，不会比约伯少很多的。但是他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很多个很多个演讲，真的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我谢谢亚比盖刚才指出最起码四个因素，最起码四个导致苦难的原因， 当然一个人犯罪遭受神的惩罚比比皆是，我们看历史书，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都看到是有的，但不一定是一个方程式。那么张琦，你又怎么看以利法他的观点呢？
其实他觉得无辜的人不会被灭绝，所以神没有错的，他不会让行为纯正的人受苦。但他的观点没错，但是好像刚才亚比盖也说，人受苦就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但是他只是一个原则，就放诸四海皆准这样子，抹杀了前面他的朋友的处境，而且他也把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套在那个约伯的身上，就是他的经验好像也变成了一个真理一样。我们虽然做事要有原则，不可以没有原则，但是也要看处境来应用或者运用，而且不可以抽离那个处境，或者抽离在你前面的人，直接就把一个理论就掉在他身上这样子。
我们非常感恩，我们领受到很多圣经的教导，但我们是不是出口真理呢？我们讲的话是不是就代表神是一定带有权柄的？像以利法他个人觉得我说的这番话带有权柄的，约伯你应该要听。那么熊乐呢，我知道你已经多番谈到你过去的经验，那小小总结一下，你从以利法身上学到什么反面的教材呢？
如果要总结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呢，我们人的经历或者我们作为人呢，是比我们想象中远远复杂很多的。当然以利法说的是对，也不是全面对，就好像亚比盖还有张琴老师说的，不能够用来解释所有的苦难的原因。当然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人呢一定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保持一个同行同理的心，去了解每一个人他经历他背后所经历的是什么。然后第二件事呢，熊乐想到的就是我的大学的那个老师，他教我的就是呢，我们很努力去帮助别人不被绊倒，但是其实有可能自己才是绊倒别人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呢，好像以利法说的，他说的不是错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在约伯这个处境下不行，不能够套到他的身上，反过来他这样的说道理的话反而会伤害了约伯。当然呢，约伯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可以跟以利法之后会有一些回击一些辩论的情境在，但是呢，我们很多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凡人，有可能听到好像以利法这样的人说话的话，我们就会对他失望了，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出信耶稣的了解不多的，真的跟他这一套走了，
想要安慰对方会不会变成绊脚石呢？不要先入为主断定别人受苦的原因，那么按照约伯的结果，以利法马上就断定你应该赶紧的悔改认罪。这个主观的认定呢，他的状态是源于罪，你做错事情得罪神。那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遭受患难，你劈头一句就说神要管教你，你突然破产，你家道中落，你失业，你会不会觉得因为我没有做好十一奉献因为我没有好好的服侍神？那如果你真的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话，这不是撒旦的逻辑吗？记不记得撒旦在第一章的时候那里说，神呢，因为你用篱笆四面保护约伯财产牛羊牲畜，所以他才敬畏你。苦难是因为我们为主摆上付出的不够多，所以神要惩罚我们吧。这个说法当然不是代表你今天可以安心的去不奉献，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约伯他会敬畏神，不是因为神给他多少，不是因为神赏赐他很丰富的东西，而是因为神是神。那同样的，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受苦，一定是因为我们做错吗？千万不要用人的逻辑甚至撒旦的逻辑去解读神的治理方法。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四章一到二十一节，明天我们继续会看第五章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琴。
我是新年熊乐。
我是亚比该。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我在深处里求告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